所以梅花易数呢，它这个当年这个来历，我跟大家交代清楚了。这个邵康节就是邵雍先生，他这个梅花易数从今以后就人家改名叫梅花易数，梅花易数，梅花易数这样的来历，对吧？很神奇的，对吧？他呢，这个呢就是第一种，就是按照年月日时的方法来算。还有一种呢，不是这个复杂了，简单了，就按照此时的时间，记住吧？啊，比如说现在发生一件事情了，那记住啊，没有事情不好算的啊，要有事情，听懂了吧？哎，等一会儿我会讲的，有事才算。赵康节一再规定的，没事情不要乱算啊，不可以。有事情了，举例子啊，如果这个时候你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有个人在打架，对吧？你看，哦，生死，对吧？然后如果是4:25，对吧？4:25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四跟25不是两个数字嘛，对吧？然后就开始除八，然后除六。等一会儿我会讲的，很简单，一算就一个卦出来了。卦出来以后，变卦就出来了。所以邵康节就心算很清楚，当然没表嘛，他是以这个来算的，对吧？宋朝没表吧，对吧？他是看着时辰的，现在哦什么时辰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习惯用表嘛，对吧？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只不过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真的要学呢，还要花功夫了，要起码要讲好几次，对吧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，因为讲到这个占卜，必须要这个规避不了梅花易数，所以我跟宋主任商量要介绍一下，是吧？来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再介绍一下梅花易数的预测法的这个真谛在哪里？这个梅花易数呢？它的真谛在哪里呢？我们先从概念讲起。梅花易数预测法，它有主卦、有互卦、有变卦，以及动摇的表示方法。它有四种：主卦、互卦、变卦以及动摇。动摇它有一种特殊的表示方法，是吧？这个是跟其他的有两样的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先天八卦，我们要很熟。是吧？很熟。二就是个对卦，三就是个离卦，对吧？八就是坤卦，这要很熟的，否则你怎么跑到一个地方八件事情来心算呢？对吧？这个靠心算的了。我好像讲好几次讲过，大概是去年对吧？我去交这个水电费对吧？我交这个煤气，我只交这个手机费，对吧？看到哎呦，满屋子都是人，心烦啊。然后突然心血来潮，算了一卦，正好几点钟，对吧？上午10:20，心算了一下，出来一个对卦，我就知道今天有口舌之争，果然跟人家吵架了。我讲过吧，就梅花易数呀，简单吧？几点钟？然后一算，等下马上告诉你怎么一算。今天哎呀，对卦要吵架了。果然，我这次去这个跟小松一起，礼拜二去这个。去这个叫什么刮痧，刮痧的那个医生就告诉我，哎呀，顾教授啊，你这个刮出来以后啊，我发现你肝火很旺，你经常要发火吧。我说对对，你讲得很对。所以人，我们易经就告诉我们，任何事情要朝自身找原因，就是道理。为什么这个人火气这么大？原来身体里面肝火旺，听懂了吧？所以我是经常发火呀，对吧？有时候自己也感到心里面很烦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昨天我就跟人家吵架。昨天我去吃饭，吃饭嘛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店嘛，我买了一张100块的卡，因为省得没，对吧？他刷卡的，买了一菜嘛，我就刷卡。一个小姑娘，哎，刷卡是机器的呀，她根本就不懂，不会刷卡，站在那里咕噜咕噜搞了半天，结果她不是自己不会弄。就说，哎，这个你有没有现金啊？我说我没带现金，我卡嘛就刷呀，对吧？他刷不来，刷不来。我说你不会弄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就这样发火了，你不会弄站在这里，真是毛坑不拉屎啊！我说，啊，我说我时间被你浪费掉了，我10分钟啊，后面排了一站的队。后来他说，他说，哎，这个叫某某人下来，某某人不在，还找人，我火气大了。 正在争执的时候呢，来了个老头排在后面，他不批评他，跟我吵了。他说你搞了，他说，我说我搞啊，我说你不要狗叫老子多管闲事啊，是他搞，他不会弄在这里，怎么我搞啊？他意思我搞了，我说我搞啊，我就再走了，我说卡不要了，对吧？我说对吧？后来我就说他了，你这个年纪太大了，你根本就不懂道理，哈哈，是这道理吧？应该他跟着我一起批评他，对吧？你这店里面管理不严呀，哦，弄一个小姐不会弄这个人在那里装样子啊，正好我刷卡刷不来，对吧？所以昨天你看实际上就是个对卦，对吧？哎，吵架。所以这个梅花有时候很伟大的，对吧？所以主卦、互卦、变卦以及动摇的表示方法，我们现在来学。第一，首先卦的组成，梅花是卦的组成，一个卦由上下两个金卦组成。金卦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金卦？哎，就是八卦，就是对吧？单卦是吧？哎，读卦的时候记住要由下由上，读卦要由上而下啊。这火卦，对吧？这个一定要读卦的时候由上而下，画卦时候由下而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再来看，是吧？上卦就是外卦，下卦就是内卦，我们讲过吧？讲了多次了吧？这个一个卦象是由两个单卦组成的，对吧？但是有下卦有上卦，下卦是内，上卦是外，讲过吧？讲过多次，对吧？所以我们，所以易经就告诉我们一个易经的智慧，我们任何事情要由内而外。像刚才那个刮痧的医生，你看他虽然没学过易经，他懂这个道理，对吧？他知道你顾老师为什么发火，原来你肝火太旺，从自身找原因啊，这话对的呀，是吧？如果我不学易经，我就什么肝火太旺，对吧？就找外面的原因，啊，外面的这个老头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小这个词都是外因，对吧？实际还是我肝火旺，如果肝火不旺，另外一种我可能就会不要发火，对吧？甚至把你们领导叫来，好好的跟他讲一番，对吧？平心静气，我跟他发火，他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叫肝火，所以要从内来检查，这个呢，内卦外卦，对吧？初爻就是卦中的任意一个发生变化的爻，称为动爻，称为动爻，对吧？任何一个发生变化的卦，作为动爻。体卦就是卦中无动摇的静卦，体卦就是我们学易经经常讲的体用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六十四卦实际上是体的概念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占卦是用，懂了吧？啊，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体一个用，是吧？就是理论一个实践，我们现在话叫理论实践，听懂了吧？邓小平理论有理论，它是体。我们现在在改革开放就是用实践，对吧？那么体卦代表求测人事物的主体，记住啊，凡是卦中的体卦都代表求测人，代表主体，就我要求什么，它在体卦当中表现出来。用卦，卦中用动摇的金卦，这是用卦，有动摇的金卦代表对方，代表事物的外在条件，就是你预测的对象啊，这个基本概念很重要。我每一次读，我因为在大学里开过一门课叫逻辑学，我跟这些学生讲，对吧？我们现在都不重视了，其实逻辑学非常重要，对吧？我多次讲过，不懂逻辑学的人他往往会犯一个错误，叫偷换概念，对吧？逻辑学学了以后就懂得一个道理，对吧？我们学一样东西，判断一件事情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概念。概念清晰才是后面判断的依据，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推理，对吧？是道理吧？这个很重要的呀，现在不重视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开这门课，大家学了感到受益无穷，这个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每一次教学的时候，我非常注重概念的对大家的这个对大家的一种启发。 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一次你给你们考试的这个题目，都是基本概念，你们注意了吧？都是基本概念，对吧？你考了100分，你们都是基本概念。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搞不懂的话，你们易经怎么学下去呢？现在搞懂了吧？易经的三把钥匙是什么？最重要的，
天人合一，
对吧？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这个都基本概念，对吧？所以我出的题目都是基本的基本，对吧？还好大家都这个基本上都是不错。我是非常注重这个基本概念，有了这个基本概念正确，才能够进行正确的判断，然后才能够进行正确的推理，对吧？推理里面有三段论的推理，对吧？它都是概念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个都是概念。什么叫上卦？什么叫下卦？什么叫一个卦的组成？什么叫动爻？什么叫体卦？什么叫用卦？概念一定要搞清楚，概念不搞清楚，稀里糊涂的话，造房子一样的，倒是造不上去了，对吧？造的也不牢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下去，我们来看。主卦、互卦、变卦，变卦就叫支卦，也叫支卦。主卦什么呢？就是用任意的方法起的卦。比如说我们用年月日时的一种方法，用这个当时的时间，还用报数，你报个3个数，就是一个卦，对吧？一二三可以，比如这样讲：一上卦，二就是下卦。3除以6，除不了，翻过来就3跟3，对吧？就3爻动，听懂了吧？就是在八以内啊，如果你一二三，对吧？三就是那这个离卦，不好用这个数字啊，就这个出来了，听懂了吧？所以数字还可以呢，一本书翻书，翻3次，数字出来了吧？哎，他的方法有12种，太厉害了。还有姓名，姓名的笔画数有12种，这个不急，我们慢慢的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主卦就是任意方法起的卦，这个方法好多，梅花易数就这个伟大，它好多方法。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紧急情况下，对吧？不可能每一次做年月日是凡事的，紧急情况下面啊，一个时间，或者想3个数，你不报，我自己想3个数，随意想。一个卦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任意方法起的卦，就是没有发生动变之前的卦，叫主卦。什么叫互卦呢？由主卦的2、3、4爻组成下卦，由3、4、5爻组成上卦，听懂了吗？3、4、5爻组成上卦，刚才你们看到了吧？乾卦在上面了，是吧？3、4、5爻。下面是吧？有2、3、4，不是另外一个爻了吧？对吧？所以写的时候自下而上，读的时候由上而下。我这个概念清楚吧？对吧？所以写东西一定要概念清楚，先不要混，对吧？不要讨江湖，不要混，概念清楚。我这个概念清楚吧？主卦、互卦，对吧？我们思考一下，看见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变卦。除了要懂主卦、互卦以外，还要懂变卦。变卦就是支卦，支父在也的支。变卦、支卦是由于主卦当中的任意一个爻发生变化而组成的一个卦。我再念一遍，什么叫变卦呢？什么叫支卦呢？由于主卦当中的任意一个爻发生变化而组成的一个卦，六爻里面任意一个爻发生变化了，原来是阳爻变成阴爻，原来是阴爻变成阳爻，发生变化，是吧？是吧？特别重要的是，记住啊，这个特别重要，动爻的表示方法，哎呦，这个很重要，绝对不能用数字来表示啊。这个是它跟其他的方法两样的，不能什么用数字来表示，而是用什么呢？用 用这个卦来表示。那么然后大家看这个表，参考这个一爻动，对吧？这是一吧，一报写一啊，就写钱，就画成这样子，对吧？可以吧？然后一爻动，二爻动，这是什么？对上缺。三爻动，离中虚，是吧？四爻动，什么？会晓吧？哎，对，五爻动，巽卦，巽卦，对，你看我们的班长，你看脑子多快，对吧？六爻动，是吧？坎中满，哎呀，你这个脑子太好了，对吧？我讲到现在呢，可能大家这个稍微有一点明白，但是不切，对吧？因为梅花易数，我现在今天只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引起大家的兴趣，希望将来有机会，对吧？来深入的学习，对吧？不过你要学的话，我愿意飞到泰国清迈跟你来上课，哈哈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是吧？但是学了以后，你要在那里要传播国学的，不是学了以后就蒙在肚子里面不行了，对吧？你这么年轻，20年以后不得了了，对吧？在泰国就是一个医学专家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样子，刚才我讲了这个梅花易数的思路，为了让大家更深入，我想把我前年跟大家算的一个实例，因为我们要结合实际啊，这个思路告诉大家，好吧？要不光是梅花易数不行，宋朝太远了，对吧？我告诉大家，对吧？但是这也是不好详细讲，我只是一个思路，因为什么呢？时间来不及，所以呢，这个梅花易数确实很伟大，它呢有多种的这个方法，对吧？这个方法有12种，对吧？这个，比如说抱树起卦，对吧？然后嘛，这个它有这个翻书，按字笔画，你写一个字笔画，然后呢，电话号码，对吧？这个手机号码、车牌号码、声音，哎，声音都能起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按姓名起卦等等，是吧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，你们以后学了易经也好，哦不是，学了风水也好，学了梅花易数也好，你们以后去帮人家去看风水，对吧？或者帮人家这个算梅花，帮人家施主，回去以后一定要写回忆笔记，不要看过算数，听懂了吧？我现在跟我澳大利亚的女儿也这个要求，你每一次同船，对吧？她就是过去上个礼拜她参加这个世界矿业大会，中国很多的金矿、银矿的老板都去了，世界都去了，她做翻译，同船，我说每一次回去一定要做回忆笔记，今天这次通传哪一些内容我翻的哪里好哪里不做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对你们也这个要求，你们如果学了以后要做回忆笔记，这个对你们有好处啊。不要像这个熊棒子，哎，弄这个玉米，对吧？这不好，要积累，知道吧？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吧，我们一生当中有三样事情，第一健康第一位的，第二对子女的教育，对吧？特别你绝对不能打孩子啊、哦！你的小孩子我见了几次啊，很聪明，这个小孩啊，我跟你讲不是一般的小孩啊，很聪明的，他就打他。我最反对家长打孩子，我从我的女儿从小没打过，对吧？小孩子有了事情，有一次女儿把这个东西打碎了，就叫你吓死了，他以为我回去要打他或者骂他，我回去以后干什么？爸爸，东西摔了。我说孩子，你不要怕呀，大人也要摔东西的呀，怕什么？爸爸不会讲你的呀，是吧？他开心了，对吧？就心就放松了。哦，还不打他？特别是有些家长在外面碰到不高兴，回去拿小孩出气，这最不好。刚才这个你这个电脑里面有一个我的课程，对吧？在周恩来家乡，以后你给他看看，给孩子的心灵开一扇窗， 家庭教育的智慧和艺术，他现在看出来了，全部的这个 PPT 啊、哦，人家都把我弄上去，我是很反对的，把我弄上去了，啊，但是对你看看很有益的。
我有看过，
哦，你看过了是吧？他把我弄上去了，这个很，这是我的知识产权对吧？好，话题拉回来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定要注意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，我们学习呢，一定不要熊棒子，是吧？狗熊弄这个。你们将来做事，像我就有回忆笔记，我每一次看风水，每一次做事情，我总会有一个回忆笔记，哎，有用了。现在弄到梅花要跟你们探讨了，我翻开来，哎呀，对吧？在3年前我做过一个事情，那我就有资料了。如果是翻书，人家的总是人家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们也要学习，对吧？一定要每一次都要有，这叫做学术，听懂了吧？你们回去啊，做了以后就忘了，这个不行的。对吧？好。